弟兄姊妹平安。对，其实呢，今天呢是个很特别的日子哦。今天水礼，那我以为我来这里是施洗啦，但现在的天父已经准备好了，他们一出去就会洗他们。是很高兴的，今天呢我们有这个水礼的聚会，然后呢在当中我要恭喜大家，因为这个属灵家庭我看见越来越团结，也越来越多爱在我们当中。然后呢我们看见就是过去上个月我们有同工同文大会啊，同文大会之后呢我们新的同工被选出来，然后呢所有同工也已经分好工作了，他们在不同的位置当中。所以如果弟兄姊妹你们去看这些月报的话，你会看到他们有各自的岗位。在各自岗位当中呢，其实呢我们鼓励弟兄姊妹你们去帮助他们的，因为呢是在教会当中呢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位置可以帮助同工一起去推动整个教会的一切的活动，也是去传福音，我们弟兄姊妹在教会当中成长，这个都是非常美好的。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一段经文呢是在加拉太书第五章16-26节。其实呢这段经文你很熟的，可以这样说吧，你特别熟是哪一节？有没有跟我说你对哪一节的圣经你特别熟的，或是你小时候有要求过背这段经文的？好，我们去念吧，好吧，第五章22节，好吧，加拉太书5:22，我们去念好吧，1、2、3。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些事是没有律法禁止的。也很多人问我呢，说可以给我们这个语言出来，这里好像要安排好所有东西。可不可以录像？因为我们要需要录像的，好吧？先把它关起来，我们专心听讲道。今天是水礼哈、哦，其实呢，谁参加过水礼的？你自己受过水礼的举手。你已经受过水礼，是基督徒的举手。有好多弟兄姊妹哦。然后呢，今天呢是有新一批的弟兄姊妹，他们会接受水礼。成为教会的一份子，也是在属灵家里头一份子，也是在天国当中一份子。我们高兴快乐是在这里。但是呢我想问哦，很多人说基督徒是怎么样的一个基督徒呢？我们说基督徒是重生了，基督徒重生了是什么意思呢？有人回答我，人说你基督徒你重生了是什么意思？是曾经有个人问过耶稣说，是不是呢再一次进去母亲的肚腹当中再生出来一次？那当然不是啊，重生就是你有一个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跟以前的不一样了，所以重生很重要的。水礼之后它是有一个重生的样子。那第二就是我们说有一个新的生命，那么新生命有什么特点呢？有没有人跟我说有些你有些经验，就是你的朋友、你的同事，或是你看到别人，他说他是基督徒，他信主了，你就发现他跟你说信主与不信主人，我没有觉得有太大分别，我也觉得他以前的是这样的，信主之后受水礼之后也有这样，两个没有什么分别的。那么到底分别在哪里呢？你有吗还是没有呢？我们说新的生命呢是有的新的动力的。你的动力从哪里来呢？从风来，从雨来，从天来， 你的新的动力从哪里来？你装了一个新的模特吗？在当中，你的动力从哪里来？这圣经说，你要顺着圣灵而行，顺着就不是逆着了。顺着圣灵而行，顺着圣灵而行，怎么还能够顺着圣灵而行？我再问就是，结果如何？信主了，有新的生命了，得到新的能力了，然后呢，顺着圣灵而行了，结果怎么样？结果怎么样？结果就结果了，结果就结出果子来了。如果你没结出果子来，你还没到结果，结果就是这个意思。我们看看这段经文吧，因为这段经文其实它讲得很清楚的，一点都不需要太多的解释。其实我们嘴里呢，我们很多时候呢，我们很多时间要听一二三四五位弟兄姊妹跟我们做讲见证，所以呢，我在这里呢只跟你看一段经文，这段经文是讲得很明白很清楚的。我们再念一次好吧，第五章第十六到二十六节，他这样说的，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是相争的，圣灵和情欲是相争的，这两个是彼此为相敌的，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之下。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是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俗、仇恨、憎敬、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方言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些事的人并不能承受神的国。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忍耐、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我们若是靠圣灵而行而生，就当靠圣灵行事，不要贪图虚名，彼此惹气，互相嫉妒。那这段经文呢，其实它讲到是两个方面哦，一个呢可以说是旧的你，一个是新的你。然后呢，当中的转捩点在哪里呢？你转变就是在你是信主的，如果我们来说你决志了，你是个新的基督徒，你是真的一个基督徒。然后或是用一个具体的表现，就是信主之后弟兄姊妹他受洗礼，在众人面前见证他这个是基督徒的事实。但问题就是，这个改变到底真的还是假的呢？我觉得简单经文呢是很好的给我们自己一个写照。如果你是基督徒，你是基督徒，你就问我自己，到底圣灵在我生命当中有没有功用？如果你是个非基督徒的话，试试看吧，这个新的生命是非常有意义的，这个新的生命是跟你所想象的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只有基督徒能够体验感受。我只会说了，圣灵其实说得很清楚，他说我说我要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要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是与圣灵相争的。我想问，圣灵与情欲相争为敌，为什么？圣灵情欲他们在争。我们常常呢，从小的时候就看过一些卡通片哦，然后一个人呢坐在这里好端端的，然后这边有个天使来抓他去做好事，然后那边呢有个魔鬼在这边呢抓他去做坏事，说起来起去哦。然后我们说，那这个就是叫做情欲跟这个魔鬼或者私欲在相争，或圣灵跟这个私欲在相争。但其实你有没有想到，他们在争什么？他们争什么？他们要控制你，你愿意被他控制吗？但也有人以为啊，那你看我们多辛苦啊，被这两个在扯来扯去，到底呢我能够赢他吗？我能够跟这个天使走吗？我跟那个魔鬼走吗？ 还是呢魔鬼跟天使同样的能力把我拉住呢？其实我跟你说，圣经不是这样说的。如果你以为黑跟白、邪恶跟正道他们是同等力量的话，这个是完全错误的概念。那圣经说神是必定赢的，神是必定赢的，问题是你愿不愿意而已。圣灵愿意你被他所控制，顺着他而活，被他引导，你就会活出神要你活的生命。很多人以为是魔鬼啊跟这个圣灵啊是同样能力，不是。魔鬼骗你的，魔鬼说其实你不要听神的，你做了基督徒之后呢你都和跟我，你只有一句话，你说不，你说一句不，圣灵才能够帮助你，你顺着圣灵而行吧。情欲跟血气的事呢是明显的，因为圣经也说的，我们不要再念了，这些所谓的我们都看到。有没有人不知道什么叫做罪恶的？有没有人不知道什么是不好的？邪情恶欲的有没有人不知道的？你说，你跟我说，不是，我真的不知道什么是不好的。我说那么就不要问我了，你自己看圣经，圣经里面所说的这些都是非常明显很容易知道的。只有一个东西你不知道的，有一个办法你可不知道什么是邪恶的，这是你欺骗自己，你蒙蔽自己，你明显是不好的你都说得好，你埋没你的良心。那个时候呢你就可以坦白的，你可以坦诚的跟我牧师说，牧师我不是个罪人，我什么都没有，我什么都完美的，没人敢说的。其实情欲的事情你知道我知道，什么血气的事情你知道我知道，是明显的。但反过来呢，什么草呢也是明显的，是吗？我们看看这个圣灵九果是什么，你们能够背出来？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九果子呢，就是一般人家问你做基督徒什么意思，你说做基督徒呢就是被神所救了，我可以凭着圣灵给我的能力把所有这些旧的东西我不要，我要什么呢？我要这九果子。基督徒就是尽他一生的能力，靠着圣灵的帮助，一个一个一个结果子结出来，或结得更健壮。基督徒，你想问问你自己是不是个好基督徒？你看看你里面结九果子长得怎么样？是很容易的，很明显的。他说过，凡属基督耶稣的人已经做了决定的了。有没有看到这里？如果你说我今天受洗礼，我决定了。那么人家问你，你决定什么？我决定到水里头了。我决定什么？我决定以后常常回教会了。我决定以后常常听牧师讲道了。我决定常常去查经班查经了。这些都是，但其实您决定一个事情，圣经说您决定把你以前的东西交给耶稣，你已经决定了把所有钱刚刚所说的情欲的事交给耶稣，让他把你的情欲钉在十字架。从今以后你的生活不顺着你自己，顺着什么呢？顺着你里面的圣灵。那当我讲到这里的时候呢，我就说清楚了，一个真的基督徒跟那个假基督徒最大分别在哪里？他里面有没有圣灵。一个假的基督徒，无论他怎么假装虔诚，无论他的所谓的行为怎么去找做得很好，但他里面没圣灵的话，好坏会露出马脚的路线啊！他们说啊，因为里面你没有圣灵。真的基督徒呢，虽然你刚刚信主，你好多坏的习惯可能还没有改过，但是呢你有圣灵在里面，你愿意顺着他呢，你一个一点一滴你可以改的。我看过很多弟兄姊妹，他戒烟戒酒，他把一些 不好东西他不要，他学习在圣经当中慢慢长进，对神他更多的认识，他信主之后圣灵帮助他可以抵抗好多的邪恶，圣灵帮助他一天一天的成熟，其他人见他就说你以前不是这样的，为什么你现在是这样美好的一个人，不是凭你自己改好，而是你里面有没有圣灵，靠圣灵重生，靠圣灵去展开一个新的生活吧。今天受洗的弟兄姊妹，就是您决定你跟随耶稣，您决定把所有情欲交出来，您决定让圣灵带领你过这一生美好的，因为圣经神告诉你你会结出这九果子的。但是为什么最后他有结局呢？他说不要贪图虚名，彼此惹气，互相的嫉妒。其实呢，圣经里头最后一句为什么不能够积极一点呢？好像这里到二十六节，因为保罗跟你说我们很坦白的，在教会里头有没有不好的东西，教会里头弟兄姊妹之间生活会不会有时候有纷争，有没有有时候情欲或是血气的事情就出来了，然后呢我跟农约曾经去比较看谁谦卑，然后他说他谦卑，我说我谦卑，结果我们打起来看谁最谦卑。你明白，就是连这些正经的东西你都可以出来的，但是你不要担心，圣灵在你里面，圣灵会带领你经过，但是你需要丢什么。所以呢，其实一个人呢，说我信主之后我要受念成为一个很好基督徒，我在家里头，我去到山洞里头受念成为一个很好的基督徒的话，这个是不太实际的。真正的一个好基督徒在群体当中彼此鼓励，弟兄姊妹彼此帮助扶持，在教会当中你会一天一天成长的。当你做得不好的时候，你的弟兄姊妹会提你，当弟兄姊妹做得不好的时候，你也可以提他，但是不是批评，而是彼此互相扶持。我就会说了，圣经在解段里头呢说得很清楚的，圣灵在你生命当中就让他发挥他的功用吧。你信主，你只有圣灵，圣灵与你同在是永远不会离弃你的，只要你是个真的基督徒。情欲的事情是会把你抢的，但是圣灵一定赢他，你不要让情欲的事情控制你，你让圣灵控制你吧。圣灵控制你是让你好，以致你顺着他，你就可以有他的引导。很明显的事情你会看到情欲东西，私欲东西，也很明显的东西你能看到圣灵果子什么，在两个决定当中，你就让你自己跟随耶稣基督做了一个决定，一生跟随他，顺着圣灵而行。所以我们结论，圣经说的，你既然已经靠圣灵得胜，今天弟兄姊妹受洗礼就是他们有一个名证，他们是信主的，圣灵已经住在他里面，与他永远同在，那么你就靠圣灵而行吧，你一定能够得到的。我们祷告吧。现在主，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你给我们的经文，神使你鼓励我们，告诉我们圣灵是不会不管，他反过来是会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属灵生命当中成长。圣灵，我们感谢你，你就已经与弟兄姊妹同在，求你掌管弟兄姊妹的心，求你控制他们，帮助他们，引导他们，让他们一生当中结出神你所喜悦的果子，让他们充满仁爱，充满喜乐，充满和平，常常忍耐，他们有恩慈，他们良善，他们信实，他们温柔而节制，都是神你所给的果子，也愿意在我们弟兄姊妹生命当中更丰富的长出来。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主名求，阿们。今天我们就是有水礼，然后呢，主角呢是五位受水礼弟兄姐妹。那么以下时间呢，是给他们一个一个的跟我们去分享他们信主的经历，好吧？那么我们就跟着这个次序。 博生你现在年轻，
大家好，我叫张博森。1989年的金秋，我出生于中国北京。在我大概2-3岁的时候，我是从姥姥那里第一次和广播那第一次听到了耶稣的名字。当时我还太小，还什么事儿都不懂，也没有什么看法。等到我懂事的时候，我已经大概知道耶稣的名字了。当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听见了一个声音，就是说让我相信主，所以我就懵懵懂懂的相信了上帝。当时小的时候，姥姥经常带我去，当时在北京去那里的基督教会，那里当时中国对基督徒还是比较严厉的，所以比较封闭式。当我12岁的时候，我离开了北京，离开了抚养我长大的姥姥姥爷那里，来到德国和我妈妈一起生活。可是到了德国之后，我还会经常去德国人的教会那里和德国的基督徒一起来聚会，可以说从小到大我就是相信主的。虽然我的父母很早就离异了，可是天父从小到大都陪在我的身边。回头看看所过了这么多年的艰辛的路，神一直都没有抛弃我，我心里也一直对神充满了感激之情，这也是神对我的丰丰富富的恩典之路。所以发生了那么多事情，我对神向来都是非常敬重的，而且在我处于危险的时候，神一直都在帮助我。我每天都会读圣经祷告，神的话语就陪伴着我，我为神所赐给我的一切恩切，我对神天天都在感谢，不会因为有一点不如意的事就怨天尤人。因为神告诉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是要受一些痛苦的，而且世界上有那么多痛苦的人，他们也得了很多非常非常严重的疾病以及很多战乱，而我自己受这么点小小的挫折又算了什么呢？感谢神，上帝教会了我为他人代求。因为神教我们不单单是顾念自己的事情，也要顾念他人的事情。今天我能有这个机会在海德堡华人基督徒祭团接受洗礼，我非常开心。在众人面前，我再次见证了怜悯的上帝。今后我要做个好的神的儿女以及基督徒，我要遵守神的戒律，还有把自己的心完全交给神，让神来给我们指点正确的道路。在神的指点下，我还要帮助有困难的人，让他们都来相信神耶稣基督，以及通过神让他们早日从痛苦中走出来。谢谢大家。
自立，请。
大家好，我叫赵野飞，是自立的老公。那我先坐好了，我先坐见证好，我做完见证好。今天很高兴，就是我们夫妇能够夫妇两个人一起能够受洗，然后也是因为神的感动和恩赐。大约在上小学时，通过欧美的文学和影视作品，比如说洛奇、基督山伯爵，我第一次听说耶稣和基督教的信仰。因为从小接受的是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教育，所以在未信主之前，觉得基督教跟道教、佛教还有儒家思想一样，都是劝人弃恶扬善。我对于上帝七天那个时候对于上帝七天创造世界，还有耶稣被钉十字架三天后复活，觉得很不可思议。同时我对基督教教义很感兴趣，比如说人生而平等，耶稣用宝血替世人赎罪， 读研究生的时候参加了读经小组，那个时候大家围坐在一圈，读一段圣经，并结合实际学习生活，谈一下当时的感受。当时觉得基督徒都挺 nice 的，其乐融融，像一家人，所以我参加团契和读经活动的积极性都比较高。毕业之后，因为家庭的原因，我到德国来生活和工作。刚开始很郁闷，因为一切要从头开始，学车、学德语、找工作。然后那个时候通过参加读经团契活动，逐渐学会了顺其自然，把一切交托到上帝的手中。感谢主的恩典，过了一年多，终于找到一份专业对口的工作。刚开始工作的时候遇到一些挑战，比如说中午吃饭跟同事用德语聊天听不大懂，另外也要熟悉同事跟上级的做事风格，德国人他们普遍比中国人要更加直接，然后也会有一些小的文化上的冲突。所以每当遇到难以处理的问题的时候，我就会祷告，希望主赐给我智慧、勇气和力量，以应对工作中的挑战。感谢主的保守，我在公司里已经工作了两年多了，跟同事相处得很愉快，并且在工作中也更加得心应手。没有主的眷顾，我不可能做成这一切，所有的荣耀归于主。去年我太太怀孕，经历了一些波折，在这里我也不再复述。每当遇到问题的时候，我就会祷告，主啊，请给我启示，我该怎么做才是蒙神喜悦的。很多时候圣灵都会降临，给我启示该怎么做。所以我也逐渐接受了主耶稣基督是唯一的真神，信仰耶稣，得到平安和喜乐。今天受洗归入基督是我新生的开始，以后我要多敬拜耶稣，遇事祷告，在工作中勤勉，因为主交给我的工作要做好来荣耀主。在生活中要勤勉，给小孩子做一个好的榜样。主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阿们。谢谢。
我们今天可能有一些朋友听中文有一些困难，我们请同来的朋友，或者你坐在他旁边的，提供一些语言的帮助，好吗？请关注一下这些可能对中文有困难的朋友。好，请玉红见证。
谢谢谢谢啊。先做一下自我介绍啊，恐怕还有一些朋友不认识。我叫黄玉红，来自东北辽宁。我是89年的大学毕业，然后在沈阳一家设计院工作，之后结婚，然后有了女儿，现在我女儿呢也上了大学。我其实我也有个稿哈，现在看看。本来这个今天这个见证呢，是说原来我没有想去来写哈，想着就是跟大家分享分享。可是周一突然接到同工会的要求啊，说要去写一个。写一个呢，对我来说呢，这个困难我觉得很大哈，因为这么多年也不写字，然后也写起来很费劲。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是来自东北，这个平卷舌不分，所以我呢打字呢只会双拼，所以每个字卷舌平舌的音我都要去猜一下，你知道吗？有时候先去打一个试一下，看对不对。不对的话我就赶快再改，所以说基本上这个字都要打两遍，所以说很麻烦。好在经过几天努力还是写出这个稿。然后关于内容呢，这个好在牧师给提供了一个提纲，说那你就按照四个方面来写。 第一个就是何时是你第一次听说耶稣？第二个问题是你听说后什么想法？你对耶稣什么看法？第三个就是你这个从决志到决定受洗这个过程是怎么想？第四个是你将来的发展方向。然后我就试着给大家回答一下这几个问题哈。第一次听说耶稣，我想对我来说恐怕是有两个第一次哈。第一个第一次呢，恐怕是在小的时候，应该是80年代初，我十几岁的时候，当时是家里有收音机嘛，可以收听到短波广播，就是说偶尔，实际上当时听广播短波恐怕是为了其他目的哈，但是偶尔会收到一些台，这个现在看来应该是福音台。我也不是很确定，但是这个东西印象在我脑子里是有这么个印象，就是说我是讲的是好像是约翰福音的故事啊，就是说因为那个广播员的声调就是那个国军广播员的声调啊，所以说还是有印象。然后当时还说给留地址嘛，有什么台北多少多少信箱号，你给我们写信，然后我们就给你寄圣经这样的啊。当时恐怕太小，胆子很小，也没敢写，要是写的话估计早就受洗了哈。然后第二次第二个第一次呢，我想就是在我来到德国之后哈。我是2003年呢来到德国，那是八月初来到德国，然后8月中旬，就是两个星期之后就参加了教会的生活营。实际上在那之前我印象中还没有来教会，就直接上生活营，很多人都是在火车站我认识的，在火车站大家一坐车，那时候我才开始认识，所以那是算是第一次我们大家在一起度过一个周末，那算第一次正式的接触教会耶稣基督这些啊。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当时的想法，刚接触之后实际上我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想法，只是我觉得我也不是反对哈，所以也不反对也不赞同，大概这种想法，就是说你信我觉得也挺好，人有个信仰也不错，也是很好的一个事情。但我一直也因为就是说你太狂热了，好像就是我也不太能接受这样，恐怕我现在可能也是，虽然今天我决定受洗，恐怕也会有这种想法。那你要不信呢，我觉得那也没有什么，也过得很好嘛，我原来也没信，也过得也算可以吧哈，这样。所以当时就是这么个想法，然后就这样就是开始了教会的生活吧。然后在最初几年呢，我也不常来教会，只是说有特殊重大活动参加一下，然后平时主要是说就是把老婆孩子送来，然后我就开车就回家了，然后那个在家待，这样过了几年之后，你一个人在家待着也无聊了，我说好吧，我说那行吧，那就这样。我们后来就一起，就是说我有点记不太清，2010年或者是2009年那样，然后这之后就是长期的一直坚持，就是每个周日都来到教会啊。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就是说如何这个过程从决定那个词儿叫什么词儿了？就到那个决志，对不起啊，决志到受洗哈，决志到受洗，实际上就是说在教会因为时间很长嘛，所以就是说接受过很多的这种这个决志的邀请， 然后刚开始呢，前面呢也都聊得很好，然后呢一到说，你想不想爵士啊？这时候我就说，我再等等，再等等。所以之前的几年呢，基本都是这么在等等等等，就是这么再等下来。后来呢，就是说，总等也不好啊。人家总要问，总问，完你总说等也不好。我说那你邀请，那我行，做个爵士祷告吧，就这样做。所以就这样也做了好多次。所以，我分析这个原因，恐怕是说，某些人看了我爵士的之后也没有什么起色，也不要求受洗，还那样，就那你再做一次。所以总是这样，在这个过程中做了很多次。那关于为什么要最后决定受洗呢？我说出来怕大家见笑哈，所以说我这个想法也不是非常的高大上哈。就实际上我几年前看了一本中信月刊。上面有个见证分享，就是说有一个人呢，他说他为什么受洗，就是说因为他的母亲受洗，所以说呢他希望能够将来呢在天堂中呢能够和他母亲重逢重见，所以很大一个原因呢他是因为这个受洗。那在这里呢我要说呢，恐怕这也是我的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说我这一生中最爱的这几个女人呢，老婆呢是2005年受洗，母亲呢是和女儿呢是2011年受洗，如果记得正确的话，所以说他们都受洗了，将来他们都在天堂重建了，就说这样的话。哎，所以是基本就是基于这个理由呢，说那好吧，我也受洗吧。第四个问题，将来受洗之后会怎么样？说实在话，还真没想好，真没想好。但是唯一有一个小小的希望嘛，希望能够像今天牧师讲那样，那你重生了，能够让其他人能够看到你的。差别能看到你确实是重生了，所以这是我一个小的希望，希望不会有人再要求我再洗第二遍。
谢谢玉红真心的分享，上帝对我们每个人有不同的带领，但是我们都是一个方向，我们都是一个盼望。好，下面请一位。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叫杨一卫，来自上海。对不起，太紧张了。我叫杨一卫，来自上海，现在住在 Oblikheim，很感恩今天能在海德堡受水礼归于主的名下。出国前我生活平平淡淡，和大部分同龄人一样，一切都是按部就班。至于信仰这个领域，我从来没有去想去涉及，也是从小受无神论的教导，就不觉得这个世界上有神。即便是曾经就读中教会女中的奶奶曾经给我提起过上帝，但是她也没有仔细讲过，这一点点模糊的记忆就随着时间就淡化了。但是呢，我自己个人一直认为人必须得靠自己努力勤奋耕耘自己的田地才可以有收获。但是时不时心里我就有一个问题会冒出来，这就是我要的人生吗？后来来到德国，学习以后，课业考试的压力，还有勤工打学勤工俭学的压力，占据了我当时的世界，就是没有办法再有时间去想 人活着的意义，直到一件突如其来的事情让我们的小家陷入困境，使我们深深的绝望。当时我才意识到，任凭加倍勤奋努力，有些现状是根本不能够改变的。那时候我看见了人的有限。突然那天我想起一个信主的同学告诉过我，若是走投无路的时候，天上有个上帝，他会聆听你的祷告，他会帮助你。那我就是将信将疑，有一天晚上我就跟上帝祷告，那时候我祷告没有任何规格，我就随便说，但是很奇妙的是上帝真听了我的祷告。没过多久，这个我们就化险为夷，然后走出困境。这样的经历我还有过一次，但是等事情过去的时候，我们突然就把这个神的帮助忘得一干二净。后来由于孩子教育方面的原因，让我又有机会来到教会。当时我是一个人在汉诺威带着孩子学习，有点力不从心，天天都是愁云不展。第一次来到教会，我突然发现每个弟兄姐妹上，每个弟兄姐妹他们脸上透着都是特别美丽的笑容，特别有来自内心的平安，这是让我特别羡慕的。我的心里便画上了很大的问号，我就觉得说，难道他们的人生道路上面没有发愁的事情吗？后来我才知道，他们也有愁烦。他们面对愁烦之所以可以坦然接受，是因为他们心里有一位看不见却深爱他们的上帝。这件事情对我震撼十分的大，因为我一直只相信自己。后来我就参加周间小组，在2013年5月16号做了觉知祷告。在认识主耶稣基督前，我很在意自己在别人眼中的价值，凡事都力求完美，自己做不到的时候，我会苛求自己去极尽全力的做，为的仅仅是别人口中的赞扬和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当我自己的努力成果在别人眼里一文不值时，我就会对自己深深的失望，甚至他陷入一个怪圈，就是我自己越来越不能接受自己。自从接受主耶稣成为我生命中的救主以后，感谢圣灵带领，让我静心检视自己，看到自己身上的这些毛病、这些罪，让我明白人的价值其实不在别人的眼光之下，乃是在主耶稣基督的眼睛里。我不再把眼睛定睛于人，而是慢慢学习如何定睛于主耶稣基督，学着按自己的本相接纳自己，接纳别人。虽然这是一个很小很小的转变，但是我们中国人都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我觉得这个在我身上确实是显示了神的奇妙作为。神让我脱离罪的捆绑，让我得着释放。神就是爱，这句话是我在未信主的时候经常听基督徒们说的。说实在，那时候我根本不能体会。就在觉知祷告后，我由于种种原因又疏离了神，随后我的人生突然掉进了谷底。起初我并不明白，为什么神要给我一个这个刚信主的人这么大的磨难，我不能承受，我不能理解，我甚至埋怨神，不想跟他说话，更远离他。神非但没有生气，他更是知道我一个人走不出来，便适时差派牧者和姐妹们来安慰我、关心我、鼓励我。在我最需要支持的时候，总是有人在我的身边。我看不到神，但是我深深地感受到他那无条件的爱，让我渐渐地更愿意信靠他，也愿意学习如何放手，学习交托，学习在他里面变得刚强，学习在主爱里充满希望。在神的引领下，我发现原来磨难只是化了妆的祝福。神兴起一个环境，原来是他要把我再次找回家，也是要重新让我能在主爱里慢慢成长，建立一个适合他心意的自己。每个艰难的背后都有神的美意。 他让我明白面对困境不应该有惧怕，他永远都是我的磐石。作为软弱有限的人，没有神，许多事情我根本做不了，但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回顾这一路走来，神他用那温柔的话语，他的慈爱来吸引我，温暖我，也改变我。当我远离他时，他宽容我，他回来找我，饶恕我的过犯，也给我机会可以让我认罪悔改，回转向他。感谢主，他引领我走出低谷，让我在人生道路上不再有惶恐。我感谢他白白赐我救恩，赋予我新的生命，让我明白我的人生不是虚空度日，乃是有意义的。我祈求主能坚固我的信心，让我更信靠他，顺服他，忘记背后，努力面前，背起我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他。用我以后的一生来学习他的谦卑，学习他的样式。未来的道路一定会有高山有低谷，有主同行，我不再惧怕，因为主的恩典够用。谢谢大家。
谢谢一位，好，我们再次请自立。
大家好，我叫周自立，然后来德国工作4年多了吧。我的见证就是跟和我一样的许多的同龄的中国人一样，其实我对基督教的认识是从这个中学历史课本里面看到的。那个时候学教会跟哥白尼、伽利略的这个日心说，然后到后来11岁还有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当时我的想法就是老百姓这么容易上当受骗，因为这个那个时候赎罪券就是你花钱就可以上天堂，然后还有一个印象就是觉得教会会很腐败。再后来呢，上大学和工作之后，慢慢的接触到一些基督教的朋友，刚开始受大家的邀请学习圣经。其实我第一次看见大家祷告的时候，我很害怕，因为我很怕自己陷入了一个不法的传销组织。这个国内可能中国大陆的这个朋友才会知道这个什么是传销组织，可能需要一定的背景。但是因为这些兄弟姐妹都很友善，所以我也很好奇，想看看传说中的基督教是怎么样的。所以就不时的去学习了。逐渐的我也认识到，虽然我们是通过兄弟姐妹认识神的，但是其实最重要的是自己和神的关系。人还有教会都是有局限的，也都是有会犯错误的，我们需要的是直接认识神，了解神。那个时候学习路加福音有一个撒种的比喻，有的落在路边被鸟吃掉。那个时候我就想，我觉得我应该不是一个沃土，这个种子飞来了，但是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我能够生根发芽，很多东西我弄不清楚，必须弄清楚以后再做这个决定，否则的话是一个不谨慎的人。去年11月份到现在今年初，其实有一段我自己很不愿意再回忆的时光。我们的孩子在怀孕25周的时候查出来有一个非常罕见的问题，大概是几万分之一会碰到的。即使我们打听了国内的很多儿科医生，他们也没有听说过。问医生的话，医生也没有办法解释为什么发生，怎么预防。结果呢，他可能会非常糟糕。当然，也有可能是没有任何的问题，就是一个健康聪明的孩子。但是因为太少见了，所以医生没有办法给我们一个概率。当时呢，我就感觉到人确实是无能，人的这个有些事情是无能为力的。一位姐妹说， 这个孩子他是一个经过包装的祝福，使我很生气，因为我想为什么是我。我其实平时自诩只有抽奖的时候，有阳光普照的时候才会中奖，为什么让我碰到了这么不幸的事情。那个时候我一直觉得我是在做噩梦，也许一觉醒来什么事情都没有了。但是有一次看《天周报》上面说，有些事情是没有选择的，就像约瑟，如果可以选择，他也不会在埃及当奴隶。也许真是神拣选了我。所以当时的祈祷就是希望神能够给一个平安的心。兄弟姐妹虽然也不知道发生什么，还是为了孩子而祈祷。后来就是感谢主，孩子最后在35周的时候通过剖腹产来到了这个世界。也发生了很多有惊无险的事情，但是都有神一一保守他渡过难关。直到今天我还是不愿意去走医院那个走了很多次的走廊，看到那些滴滴答答的仪器。我们都有肉体会衰老的一天，也有碰到人生当时会难以逾越的高山。我们不可能以理性来认识所有的事情，而是需要感性来接受。很多事情到老都也弄不清楚为什么，所以我们得赶紧信靠主。今天7月19号，其实刚好是我们孩子半岁的日子。我觉得落在我这里的种子虽然很缓慢，但是终于生根发芽了。从此以后有神的指引和关怀，我们要谨遵耶和华的教导，努力做好自己能做的那一部分，其余的要托给神。谢谢。
谢谢自立，谢谢自立也非夫妇，也谢谢我们5位见证人。好，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交给吴牧师，让他跟我们宣讲一下洗礼的意义。
每年呢，我都在不同的教会当中有水礼的，有些水礼的圣礼吧，在当中呢，我都听到很多很多非常美好的故事。每故事都是一个独特的故事，因为这些都是神在他们生命当中所写的故事。有些是轰轰烈烈的，有一些是非常平顺的，但是我相信每一个故事都是神在他们生命当中为他们写的，为的是要保守他们一生。其实每一个见证他们讲之前呢，我都看过的，有些5分钟，有些8分钟，然后呢我都给他们有点评的，所以呢可以会去问这个俊伟。然后特别呢这个玉红的点评呢，我跟你们说好吧。因为玉红呢，我怎样说的，我说玉红的见证我看过之后呢，我觉得他的见证说明了他人生的经历，神总是不放弃他，透过他在教会当中的年日跟弟兄姊妹对他的爱心跟热心，一直的坚持跟扶持着他。他慢慢体会到神先救了他家人，还要救他。他希望，他也知道，在天国当中他们是会一起的。我在写玉红呢是比较幽默风趣是吧？也比较幽默了。但是呢，我相信
他对信仰是认真的，这个是幽默的人的表现。他能承认自己的罪人，他相信神爱他，他相信主耶稣基督来救他，他相信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宝血洗干净他的罪，他相信圣灵会进入他的心，他相信圣灵能够保守他生命当中不断的更新。我相信这些信仰呢，当所有每一个弟兄姊妹刚刚说的时候呢，都是他们的经历，都是坚定的，都是神给他们的恩典，所以我们都在这里都可以为他们一起去说哈利路亚。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所以如果你还没有信主的话，你试试看吧，神在你生命当中要写一个精彩的一页。当你受洗礼的时候，你会跟我们去分享神到底在你生命当中写过什么。对我们这些已经受过洗礼的弟兄姊妹，对我们是一个新的鼓励，我们去看看我们的生命跟他们不太一样，的经历不一样，但同样精彩。所以呢，我们每一次进行所有圣礼之前呢，我们都一定要明白它的意义的。所以呢，我们先去念一段圣经，看看到底他们要进行的洗礼是什么意思，好吗？我们去看罗马书第六章，我们可以看这里也可以了，第六章第一到十一节，我们一起去念好吧，一二三。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中死了的人，岂可人在罪中活呢？岂不知我们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圣的福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象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象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救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叫心必与他同活，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他死是像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像神活着。这样我们像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与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弟兄姊妹朋友，你会看到他们进行了洗礼呢，他们告诉你一个事情，就是我的旧我已经死了，我跟耶稣基督已经死被埋葬，但是我从水里出来，我是有新生的样式，耶稣基督帮助我，所以我受过水里，罪已经与我无关，我也不把自己交给罪，我把自己交给基督，让他带领我过一个新的生命。所以呢，我们说水里是很简单的，我要说三个意义，是同处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这是我们水里的意义。我们与基督同死，救了罪应被钉死，我们被同他同埋葬。你看到一般的水里呢，在德国的路德会他们是洒水里，我们一般环教会或浸信会他会紧跟浸在水里头，其实我说都是一样的，但只是个意义要说得清楚，就是你受洗礼，你受洗礼是与基督同死，你进水里头，你跟主基督一同同埋葬，把旧东西都留下，不要带出来，你从水里出来，你就跟基督一同复活了，在当中你有新生的样式。所以等会我们一起去看的时候呢，弟兄姊妹给他们鼓励，因为这个是你对他们的见证，你看着他们受洗礼，所以过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之后，你说我三十年前看你洗礼的是非常非常美好的。在当中如果你是已经受过洗礼的话，你也记忆到你洗礼的那个时候那种荣耀，好吧。我们呢会进行洗礼，我们会到外面去啊，你看神准备天气的，刚刚是下很多雨做一个前奏，现在呢他们会接受洗礼，所以呢我们先去为他们祷告好吧，我们去祷告。 下主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有你一切的恩典，因为一切都从你而来。我们人生当中有高潮有低谷，我们有走过喜怒谷，我们也有看到神你赐给我们祝福的一面，所以我们求你就把握我们的心，让我们既然决志跟随你，我们也在众人当中见证这个事实，以致基督我们跟你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求你扶持我们这里的每个弟兄姐妹，让他们有圣灵在他们生命当中顺着圣灵而行，他们活出新的样式。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主名求，阿们。我们呢，我跟一些弟兄姐妹受洗的时候呢，也让他有个机会去公开去承认他的信仰的，以致他受洗的时候我就不会跟大家说话的了，我不需要他在水里时候说话，我在水里时候我只会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的。但之前呢，他们要公众做见证的，所以请五位的弟兄姊妹站出来啊，亚飞也过来。对，我只问他们三个问题，很简单的。对，面对你的弟兄姐妹朋友，因为他们要见证你的水里的。对，孩子一个抱过来的没关系。对，亚飞，我只问你们三个问题，然后呢，三个问题如果你愿意的话，请你说我愿意。如果你说你不愿意，我也不会给你随礼的。啊，弟兄姊妹做他们见证哈。第一，你们是否愿意离开罪，跟随主耶稣基督作为他的门徒呢？如果你愿意，请你说我愿意。
我愿意。
大家清楚啊。第二，你们是不是愿意今天接受水礼，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有新生的样式呢？如果你愿意，请你说我愿意。
我愿意。
第三，你们是否愿意接受水礼，加入教会，与弟兄姊妹在属灵家庭当中一同成长学习侍奉神呢？如果你愿意，请你说我愿意。
我愿意。
弟兄姊妹很清楚哦，他们是愿意离开罪，他们愿意跟随主耶稣基督，他们愿意接受水礼，他们愿意自己把自己交给神，他们愿意在这里看这个是他的属灵的家庭，与弟兄姊妹一同学习侍奉，一起成长。所以我们很高兴快乐，为他们去一同的去感谢神，好吧？请所有起立，我们祷告。下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有这个恩典。我们看着五位弟兄姊妹，他们迎决志跟随你，他们也愿意在公众所有弟兄姊妹面前朋友面前去承认他们是基督徒，愿意接受水礼，与基督你去同死同埋同活。所以我们就求神你给他恩典，给他们一生幸福，给他们一生道路当中都在你手里头，求神你带领他们一生。当他们软弱的时候，求神你扶持他们，他们跌倒的时候，求神你扶起他们，愿意你自己的灵与他们同在，帮助他们成长。听我们祷告奉主名求，阿们。好，请坐。我们准备到外面水里的状况。
好，我们在外面预备了礼池，大家可以有次序的到外面观礼，好吗？谢谢。